请打开你的圣经，翻到罗马书，或者照着字幕。这是今天李秀全牧师师母要给大家分享的主要经文。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所非常尊敬的李师母回到我们的中间，给我们分享上帝的恩典。我们请师母正道。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回到自己的家，真的看到这个家就有一股暖流，非常的温暖。回到这个我们22年在宣教工厂一直用祷告用金钱支持我们的家，我们的家人。在我还没有讲之前，没有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低头祷告。主啊，今天是你复活的圣日，主，你真的是一个得胜的神，你是一个伟大的神，是圣洁的神。主啊，我们今天早上来着你的面前，带着一颗谦卑的敬虔的心来敬拜你，就像刚才诗班所唱的，主啊，求你复兴我。主，我们真的承认我们是需要被复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还软弱。主啊，求你为我们造清洁的心，让我们重新有正直的灵。主啊，让我们愿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主，谢谢你，我看到你的作为在我们的中间，愿你在这里不但是接受我们的敬拜，你更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主，你是我们的王，让我们一生跟随你。谢谢主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来敬拜你，也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来分享你的恩典。主啊，把我们的心敞开在你面前，听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回来的时候是完全是一个意外，因为当前不久杨一哲牧师的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因为现在年纪大了，这个在外面奔走了20多年，这个膝盖也痛了，所以我在北加州参加了他的告别礼拜，又在南加州参加了他的追思礼拜。所以当我们自己教会纪念我们的宣教士在这里有一个追思礼拜的时候，我跟李牧师说我就不去了吧，因为这个脚痛啊实在是不容易走很远的路了，所以我没有来。这次来呢是因为西区我们的分堂这个圣经教会他们10周年了，10岁的孩子何等快乐，所以他就把我们两个人都请回来。张牧师知道了，说李牧师在西区讲，那么李师母呢就到我们母堂来讲吧。所以我今天来的时候有很多人说终于看到你了，我听了这个话真的是又快乐又感动，因为大家还在想念这个老人哈，真的现在是老人。走的时候我们是55岁不到，54岁靠近55岁，现在经过22年，你知道我已经几岁了，76岁的生日已经过了。我们两夫妇是同岁，现在都是77岁的长辈，77岁长辈。所以我今天来呢真的是好像近乡情怯，有好多话要跟大家讲，但是呢又觉得很害怕我要讲什么。而且呢我走的时候是我现在要出征唱着那个军歌出去的，回来呢好像一个走路要非常小心免得跌倒的老太婆，真的是这样。岁月不饶人，对不对？但是还是充满了感恩。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要读的经文。这段经文呢 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把它背下来，因为太容易背了哈。我们先读，然后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会背。因为我跟李牧师在做男女朋友交往的时候，这一节经文就已经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就已经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把它背下来了，这是我们一生的座右铭哈。所以我们先来一起来读这个罗马书14:7，单单经文的结束就很容易背，因为14跟七的关系是怎么样，除以二，对不对，就是七了，所以27就14，14除二就是七，所以罗马书14:7-8，我们先一起来读，然后慢慢就会背下来。好，我们一起读。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活着总是主的人。再读一遍。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感谢主，这个清楚的不得了，这是保罗讲的话，非常的清楚。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死？活跟死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连个最刚刚出生的小婴儿，他都要面对活，也要面对死。活跟死是神来定这个时间，但是圣经上保罗讲得很清楚，活有活的目的，活有活的内容，活有活的方向。我们知道为什么活，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死，但是有一天我们要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死是为主而死，这就是生命的意义，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意义。我今天就是要来分享这22年神怎么样带领我们来为他而活，甚至面对为他而死。那我今天呢，首先要想到的是1994年11月20号，那就是在这个礼堂，在这个礼堂呢，李牧师、李师母跪在圣坛前，全教会，我真的是记得大家流着泪安守在我们身上，包括宣教委员会的同工，所有的牧者们，还有当天宣教年会的讲员，一位姐妹罗曼华姐妹，都安守在我们两人的身上，他们为我们祝福祷告，把我们差派出去。真的一转眼22年就过去了。我说那个时候以22年前，我们是两个中年人，快要这个55岁，还没有到55岁，还54岁。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多人听到我们要去宣教，一直留我们，我相信我们中间还有很多人是那天都在场的人。那他们都说，李牧师啊，你们要去宣教啊，你看看50多岁嘞，这么老了还去宣教，宣教是30多岁的人做的，那你们50多岁，第一你们走路还走得动吗？到那些山区你还爬得动吗？第二你还能够学语言吗？新的语言你能够学吗？你们要去泰国，你知道泰文多难吗？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讲，牧师你最好不要走吧，太老了。可是经过了22年，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在我们中间 如果说有一个人55岁或者54岁，你会不会说他太老了？有没有？大家都觉得现在来讲，50多岁正是壮年，正是最好的年龄，对不对？我心中有一个挑战，我说过了22年，我是进入77岁的老人，但是我也要让老年人知道，我们还能够为主而活，我们还能够为主去宣教，有很多的机会为我们预备。所以我今天就是把它写了一个这个好像大纲在每一位的手里。那我希望我能够把握住我今天很短的时间，因为后面有圣餐，我要把这些跟大家一同的分享。我先提到那个1994年，哦，那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刻，那是一个严肃的一刻。我们经过了许多的祷告，我们决定要献身去宣教，所以我们就跪在这个圣坛前面。我记得我的老大已经到台湾去了，老二呢还在波士顿，我们的儿子还站在旁边做见证人，也一起参与爸爸妈妈按手献身做宣教师的这个盛典。好多的人都掉下眼泪。那么那一天呢，按手典礼完了以后，我们两个人从圣坛前站起来，就在这个台前，李牧师站在这边，我在这边，我们两个人就献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内容就是主呼召我去远方宣教，他呼召我去何处，我愿前去。所以这是一个献身的祷告，也是一首献身的诗歌。当我们两人在这里献诗唱两部的时候，李牧师他的眼睛非常的好，他可以每一个人都看见。他很可怕的，他的眼睛可以看每一个人。他在像我在台上呢，我是有近视的，我看得模糊一片，只有最前面的人可以看得见脸，后面的都是看不清楚了。他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一边献诗，他一边看，这又是谁？这又是谁？一个一边一边唱一边看，这都是18年他做这个教会牧师，他所爱的，他亲自牧养的，他非常关心的每一个羊。他就一边唱，他就想到我要把他们放下来，是何等的舍不得啊！所以他就唱到说我要去宣教，眼泪就掉下来了，越掉越厉害。最后在场的人有没有人记得那一天？记得的人可以举手。哎，有人举手了。对对对，在场的，我相信不是很多人在场。今天呢，22年以后你还在场，就是我的老朋友，老的朋友。那么在场的人呢，就看到李牧师在台上掉眼泪。你眼泪越掉，你能唱歌吗？就不能唱歌了，对不对？所以他就在那里哭。我这个太太在旁边一看，老公哭了，怎么办呢？我就勇敢的把我唱那个女低音从头唱到完，结束我们的献诗。真，那一幕是一个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我们是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还是去了。但是那一天那个实在是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终身难忘。我们感谢主，经过了22年，我们还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今天当我面对这个教会的时候，让我想到保罗他面对腓立比教会，你们记得吗？圣经上保罗带领了很多的人，也牧养了好多个教会，但是有一个教会让他想起来就要哭，有一个教会让他想起来就要笑。 那个让他想起来哭的教会是哥林多教会，问题重重，而且一直挑战他，他还是爱他们。但是当他想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真的会笑，因为腓立比教会不但是信从他所传的福音，而且这个教会热心传福音，同时又支持他成为一个宣教的母会。所以保罗是写腓立比书，如果你回去看腓立比书，你会发现这是宣教士写给他母会的一个感谢函。我觉得我今天来到这里也像面对腓立比教会，就是这一个教会是我们的家，是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而且22年来忠心的为我们祷告支持我们的。不过就是我们出去22年，很多人问说哪一个教会差派的宣教士啊，我们是 CBCGB 的，什么那么长的名字啊，我们就跟他解释是波士顿教区华人圣经教会。哇，他们教会可以差派这么好的宣教士，哦，在工厂看到你们的表现就知道你们是一个有一个好的教会在支持你们。所以我们到每个地方都以我的母会是 CBCGB 为荣。那么他们就要我们分享到底 CBCGB 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我们就会告诉他们这个教会怎么样看重宣教等等的事情跟他们讲。但是呢，还是有人问我们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问了好多次，那你的教会既然是一个好教会，很爱你们，很看重宣教，那你怎么可以牧养了18年就把它放下来了呢，而去选择一个那么艰难的路去走，跑到泰国去宣教，跑到泰国的山上，那是没有电没有水没有卫生设备的地方，你在波士顿那么舒适这么好的教会，你们怎么会选上这样一条路呢？我想也许连我们中间那天在场的人可能都不能够完全的答对，但是我今天我很希望的不但是把这个为什么人家问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能够跟大家分享，有一个目的就是刚才的圣经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无论或活或死，我们总是主的人，主的人是我们是属于主的，所以主有主权，他要怎么样放我们，他要怎么样带领我们，他要我们去哪里，无论如何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所以我今天的心里面，我所要传的这个信息，所要分享的这个信息，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所爱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人生的目标，我们是为主而活，至终还是为主而死。那我在这里我也不能够只是讲一讲，我必须很实际的提到有哪些事情使我们真的要走上这个宣教的路。这22年宣教路事实上是不容易走的，单单生活那个跟美国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在泰国，我们一去就在泰国6年，以后就在东南亚奔波。那么现在我们主要的工厂是在柬埔寨，那边的气温都是100度以上，那么那边呢生活都不方便，很多的危险，常常在路上就会看到一些死尸，你会看到你早上起来把拖鞋拖在你的门口，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不能够随便穿，你要先把拖鞋拿起来抖一抖，把里面的蜘蛛
把里面的蜈蚣，把里面的喇牙大蜘蛛把它通通抖掉，不然你一脚踩进去，哇不得了，给什么东西咬到了，那真的是受不了。所以你要去那个地方吗？那个地方是这样一个地方，因为到宣教的工厂跟我们这边是一个很大的差距，天气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的天气是这么舒服，可是到那里是随时都是100多度，哇，你真的是一下就变成黑人了。所以每一次要出去要记得戴帽子，涂上一些防晒油，不然的话你一两年下来你就变成了一个黑黑的一个宣教士。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做宣教士，但是我碰到一个宣教士，瘦瘦的姐妹，她告诉我说她回到家，从泰国回到家的时候，他妈妈一看到这个女儿走的时候还圆圆的，而且很有丰润的脸，结果现在回来了，妈妈抱着她一直哭一直哭。因为怎么样呢？她的女儿变成瘦瘦的干干的，整个人黑黑的，瘦瘦干干黑黑的女儿抱在她的怀中，妈妈一直哭。那个姐妹把她的故事讲给我听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默默祷告，主啊，我要去宣教工厂，让我不要变成瘦瘦黑黑干干，还有现在老老回来。我说这样的话没有人羡慕，没有人要去了。但是我必须要讲，当22年来人家都问我，你们为何这么好的教会你们舍得放下，你们舍得离开，然后到那个炎热的泰国去侍奉呢？我就一项一项的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们会去。第一个原因，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我是读历史的，我特别的主修就是教会历史。当我读2000年的教会历史的时候，我看到历史的教导，历史的教导告诉我神的教会在每一个阶段所发生的事情，而且在那个阶段神怎么样使用人，把人成为他的器皿，成为他福音的管道。所以呢，很多人告诉我2000年教会历史太长了，我真的怕读历史。我说很简单，我给你5分钟就把2000年讲完了。哦，真的吗？哦，我说我很简单，把它分析一下。这2000年，第一个就是500年，我把它分成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500年的初期教会。你知道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是什么样子？初期教会的教会是什么样子？我用2个字来描写。那500年是苦难，苦难。在那个时候的基督徒是苦难临到他们，他们信耶稣就等于他的头随时准备被砍掉，因为他们在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是他们相信的神是他们的王，不是这个天宇宙万物的真神。所以这里有一些人，他们在信一个叫做耶稣的，他们有12个门徒跟随耶稣的，这都是不对的。所以呢，当基督徒一成为基督徒，他们一相信我要做个基督徒的时候，就意味着他随时要失去他的生命，为主而活，为主而死。所以这是第一个500年。但是等到第二段的时期呢，是1000年的时代，那一段时期叫做中世纪时代。在中世纪时代呢，我给他们2个字来描写这1000年，这1000年叫做黑暗，这是黑暗的时代。你没有想到教会初期大 家那么的热忱，那么的爱主，那么的奉献，那么的敬畏神，把神看为他们的神。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590年以后，那也就是第一个教皇产生之后，教会进入1000年的黑暗时期。在这黑暗时期里头，教会已经不像当初主耶稣所成立的教会，所开始的教会，这个教会已经腐败了，这个教会的信仰已经改变了，整个教会都扭曲变形了。在那个教会里面，人要权势，人要钱财，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各样的罪恶，也就是说教皇成为神的代表，第一最高的，再加上把信仰改变，不是因信称义了，现在要有行为，你的行为就是不断地向教会捐钱，这就让你可以得救。甚至你钱捐的越多，连你父母已经死掉的，已经在炼狱里面熬炼的父母，都可以因为你的钱而能够他的灵魂跳到天上去。就这种不正确的教导，所以那1000年是黑暗时期。当我一边读一边摇头，一边教一边摇头，这一个时期不但有一个教皇，有的时候两个教皇，甚至有一段时间三个教皇都自立为教皇，彼此谩骂，对方都不是教皇，对方是假的，只有我是真的。所以那1000年的历史是在我唉声叹气之中把它读过去，然后很快的我们就进到我们已经讲了1500年了哈，1500年，现在接下来就是200年的第三个阶段，叫改教时期。那个改教时期呢，就是在天主教的神父里面有一位叫做什么马丁路德，因为当时的基督徒不像我们那么有福气有圣经可以读的，他们不可以读圣经，只有圣职人员可以读经。所以马丁路德呢是一个神父，他就在他的小小的房间里面，在德国那个冰天雪地的时候不开暖气，每天跪在那里读经，读读读，哎呀，读到说奇怪，教会叫我们要行功德做好事捐钱才可以得救，原来圣经上说因信称义，我们只靠信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就临到你，怎么都没有那么多条件呢？马丁路德醒悟过来，我们都被愚蒙住了，那些百姓不读书没有知识，通通被蒙骗了，所以一直为了自己的得救，以为就是要做很多好事，好事，我做好事就可以得救，好事当中有一件事就是捐钱，你捐钱给教会你就可以得救积功德。那么他发现了以后，在1517年就在那个德国的这个叫做什么宝教会啊，就德国一个教会，他就在门上贴了天主教的95条错误的信仰。啊，很快这200年过去了。那么我们先讲500年第一阶段是苦难，但在苦难之中神用什么人？寻道士，为主而寻道的人，神用寻道的人。到了1000年的时候，黑暗时期，神怎么用人呢？什么人是他的器皿呢？什么人是可以为他而活的呢？也有一批，他们是真正的爱主，那他们到修道院里面修道，但是并不是争权夺利的修道士，他们就是清心的来亲近主的，真正的在那里敬拜神，抄写圣经，他们来到神面前的修道士，有一批清心的修道士是神用的人。 那么第三阶段，我说的两百年的改教时期呢，那个时候是给他两个字来描写，叫做复原。因为很多人就说改教，所以马丁路德是创造新教，是吗？不是，马丁路德是把那个扭曲的、改变的、腐败的教会，把它带回到主耶稣的教导，所以用两个字描写，复原了，恢复原来的复原。这一段时期，在复原的时期，神用的是什么人呢？这两百年，神用的是改教英雄们，他们不向势力低头，他们不向那些人的恐吓低头，因为马丁路德一个人要面对全世界当时最有权柄的人，就是教皇。教皇要追杀他，但是他说，我不收回我所讲的，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话。所以他贴了95条，而在那个时候刚好印刷术发明了，一夜之间他们的95条印出来，就马上分给老百姓。老百姓一读，什么？我们的信仰原来是有问题的啊！把大家的心眼都打开了。那个时代神所重用的人是一个一个的改教英雄们啊，他们的故事精彩至极。我读一个我就佩服的五体投地，再读一个五体再投地，总之实在是非常不简单。那么到了第四个时段呢，就是近代的时期。这个近代史呢是300年的时间，也就是我们所在的时间。这个近代史的300年，我给它一个两个字，也是两个字，扩展。因为信仰变成纯正了，所以教会出去传福音，教会对外扩展。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要直到地极，神的话要传到地极。马太福音24章14节说，这福音要传到地极，对万民做见证，万民都要看到基督徒的见证。那时末期才来到，也就是耶稣要再来。所以这就是近代历史。近代历史的内容就是扩展。近代历史神所要的仆人就是宣教士，出去宣教的人。所以这样子的一个2000年教会历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都是活在近代史的阶段。近代史的阶段，教会要对外扩展。怎么扩展？就是要有人去传福音。所以在18、19、20世纪不断的，只要那个国家是兴盛的国家，那国家就差派宣教士出来。所以英国派了宣教士，美国派了宣教士，我们中间有好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是宣教士告诉我们的，对不对？你们只要想一想，你的福音从哪里来？你的福音，你从谁告诉我的？那个人又是从谁传来？又是这样一代一代传过来。基督教第一个把福音带到中国的宣教士，就是 Robert Morrison， 一个英国的年轻人，不到30岁。这样一个年轻人，他就听到了大使命，他就献身，我要到遥远的中国去传福音。但是许多的困难拦阻，最后在1807年他把福音传到中国来。我们今天有福音是宣教士的脚踪。最后这个时代我们是活在近代史，近代史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最重要的时代，因为是主耶稣要再来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积极的回应主的呼召，谁肯为我去呢？谁关心在我以外那些 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今天世界上最不容易传福音的对象是什么人呢？是穆斯林。穆斯林他们是每生一个小孩生下来就变成穆斯林的信仰，他们就不管，他们就变成穆斯林。所以穆斯林的成长是非常非常的大。以前在中国我们把他们翻译成回教徒，其实这个容易混淆，因为回教徒我们中国还有一个回族的少数民族，所以我们就说穆斯林就是那些以前说信回教的穆斯林，就是那 Muslim， 他们是最不容易传福音，而他们的成长是最快，速度最快。所以我们有积极的工作要做，就是到现在21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很快的把这个历史一走过的时候，你马上知道我的角色是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现在活在什么时代。你用一个历史的眼光来看你的人生，你知道你现在活在什么时代，在这个时代我的重要性是什么，在这个时代神所要的人是什么。所以我的第一个原因是历史的教导，时代的呼声，我们决定去宣教。但是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1977年，我们也许我先讲第二个原因，是我在1973年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有机会来看美国各地查经班。那个时候呢，我们去参加了一个全美国的大学生的宣教大会，在那个伊利诺州，在 Urbana 那个地方，所以他们都叫做 Urbana 大会，因为这个已经在历史上很出名的，每3年1次青年学生的宣教大会。所以我们到美国来访问毕业生，我们所带领的毕业生的时候，访问许多的查经班的时候，我们就顺便去报名参加了这个会。当我们去参加这个会的时候，我们才突然发现我们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因为那个聚会16000人，我们两个人是井底蛙呀，看到人家那个年轻人是这么活泼，16000人的聚会让我们看到在那个大堂的大体育场里面全世界今天福音的需要。那个时候我们真是看到落泪。那么到最后一天的时候，那个讲员竟然那次聚会，这是美国人的聚会，是排的藤金辉牧师。藤牧师他就提出来，我们有多少的人愿意回应神的呼召，献身出来做宣教士。我们坐在第二排，坐在那个楼上，看得很清楚，16000人的大场面里面，有1000000的人像潮水涌到台上，跪在台上，全是年轻人，全是白人，也有不少黑人，但是我怎么看都没有看到什么亚洲人。所以那一次我跟李牧师在那个聚会当中，我们就在心里说，主啊，中国人在哪里？所以我们两个人从这样一个聚会回来就一直祷告，中国人你在哪里？为什么福音都是别人去传？我们就把这负担带回到台湾，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台湾。那么这个历史的教导，时代的呼声，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1977年我们加入了一个有意向的信仰纯正的教会。哪一个教会啊？就是 CBCGB。 1977年教员连牧师请我们过来，经过了2年的祷告，我们终于来到这个教会。我们一来到这个教会，就发现教员连牧师在一成立这个教会，就给这个教会一个方向。我们这个教会是立足波士顿，胸怀全世界。 每一年都有宣教的特会，每一年都办差传的聚会，所以我在这个教会受了影响，我们就决定要献身。我们决定要献身，我们不但如此，更重要的，我们参加了短宣队。那个短宣队到了那个山区的时候，我们看到那里完全没有福音，我们的心里何等的伤痛。主啊，谁去把福音给他们？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我们两个人跪下来祷告。在短宣队，在那个没有水没有电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需要。但是我们回到波士顿，一看我们教会这么漂亮，看到我们教会的椅子上坐满了都是一些精英，都是一些最在神国度里面最聪明能干的人，都在我们这里。所以我们就受感动，就说我们要去，是因为这样我们去了。所以我在这里，我今天呢事实上给我的时间很短，因为下面就是圣餐，我必须要停到这个地方。但是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单上有印到我的这个 PowerPoint 哈，那么的为何选择宣教路，在宣教路上的学习，我更多的认识神。神是可信靠的神。人人有份于宣教总动员，是的，每一个人都有份。我现在特别想到我自己77岁了，还能宣教吗？能吗？能，好多人在点头。有很多老年人就说，我老了，我没用了。我告诉大家，我们在我们的我是国际关怀协会，我们是国际关怀协会的宣教士。那么我们这个办公室每3个月要出2000多份的通讯，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人收到通讯。可是是谁来发的通讯呢？我们叫做义工大队。这个义工大队呢，队长是一个90岁的彭伯伯。所以我问，多少人可以向他学习呢？90岁的彭伯伯带着义工大队，我们10几20人就在那里帮我们折通讯、钉通讯、贴邮票，一天就把2000多份全部发出去了。我每一次看到这些义工大队，每一次看到彭伯伯、彭伯母，我说，主啊，我现在才77岁，我不敢叫老。我看到他90岁这样侍奉，90岁这样为宣教摆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份于宣教总动员。21世纪是宣教总动员的时候，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那面对人生的最后一程，我自己这一次看到杨一哲牧师在2分钟就被接回天家，我们真的随时准备回到天家。神怎么样用我们，时间在神的手中。所以面对最后的人生，我就两个英文字印在这个上面了， Finish well。 什么叫 Finish well？ 就是给人生的最后打一个美好的句点。我们人生这一篇文章写完了，那个句点是要美丽的句点。求主帮助我们 Finish well，我们真正的为主活，到那一天见主面的时候，被主说，主啊，你这又，主就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最后我就提到这个杨一哲，他几岁走的？68岁。有的人说，哎呀，你今天来讲68岁太年轻了，但是杨一哲是21世纪的人了。我要提到一个从19世纪活到20世纪的，这个叫威廉波顿。这个威廉波顿呢，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深深影响我的一本书，现在几乎是绝版的一本书。这个人呢，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献身宣教。他为了去宣教，跑到埃及去学习穆斯林，为了要传福音。那么他在埃及得了脑膜炎，最后就死在埃及。他心中的目标 是到中国的新疆传福音，结果他没有去成，他就在埃及死了。死的时候是26岁，死的时候26岁。那个时候全美国的报纸都登了，威廉波顿耶鲁大学的高材生，他为了宣教，他现在得脑膜炎死了。他是一个很有钱的家庭的儿子，多么可惜啊，多么可惜啊，报纸上都这样登。可是呢，有人就找到了他每天读的圣经，在他的圣经上面写了我们周报上印的3句话。这句话第一个 No reserve， 没有保留，他的奉献没有保留。第二 No retreat， 没有退却，我不退却，我奉献，我走上去。第三个 No regret， 没有遗憾。26年的人生，就这三个字作为他的 finish well， 他的圆满的句点。求主帮助我们。我自己并没有，因为我到了这个大年纪，再加上膝盖会痛，我就灰心丧志。我只想做一件事，让我们这老宣教士能够继续为主站立，而且鼓励更多的老人家们。20年前50几岁叫做老，现在过了20年70几岁老不老？不老。我要让那些年长的人说我不老，我还可以被主用。所以有很多的事是我们可以投入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今天的分享分得非常的短，一方面我们的时间，一方面我也需要赶到西区去教成人主日学。请大家继续的为你们所支持的宣教士祷告。